I'm not cocky. I just love myself. Bitch!
你讲这个东西，你真的以后有考虑过你自己要找老公吗？
把他的鸡巴割下来，
把他的鸡巴割下来，
把他的鸡巴割下来。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the flyest bitch of them all? Never mind, I am. That bitch is so fucking pretty. Yeah, I am. If I were her, I would kiss me.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Hit up Prince Charming, tell him give me a call. Never mind, screw him. Cause I found somebody better. Never mind, screw him.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喷泉公园。我是最近进入了贤者模式的乔乔。
我是最近因为生理期异常暴怒的猪猪。
所以你是要在今天的节目开头的时候先来讲一讲你为什么会暴怒的事情吗？
就超级，就我先讲一下今天的事哈，就是我最近暴怒的点其实很多了，我先讲一下今天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我最近因为隔离嘛，实在无聊，我就拍了一些自拍，然后发到了朋友圈，或者是发到了极客一些公众平台。朋友圈你也知道，就是我之前都自称海王的，对吧？然后会有很多舔狗，然后包括咱们节目没下架的那一个月可能还好，就是没有人跑过来舔你，那时候我也很少发自拍啊。然后这两天咱们节目又下架了，然后刚好我又发了几张别人可能觉得还蛮 open 的自拍，然后就一大堆人来找我。昨天就大概的情况的话就是五个人，然后有的人就是问你吃了吗，有的人问你今天天气很好啊，有的人问你缺口罩吗，有的人问你回京了吗，这是疫情结束咱们一块儿出来吃饭吧。然后就有很多人很持续源源不断的不停的问你。我有一个很严苛的筛选，在朋友圈筛选别人的标准，你们觉得太过于严苛，对直男不友好，对可能不太会表达的直男不友好，开始猛烈的攻击我。
不友好是正常的呀，我们就是要过滤这些人啊，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他们觉得你会过滤到，就确实承认这些，这是有方法的，你会过滤到那些很不认真对待你的渣男，但是你也会过滤到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直男。他们就开始猛烈的攻击我吗？到底应该怎么开头聊天？我就说他妈真诚啊。
不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友好别人就一定要对你友好吗？
就是、
啊、我不能不跟你做朋友吗？你喜欢我我就一定要跟你做朋友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不要想着怎么去跟别人聊，你跟这个人聊，这个人不搭理你，你就不要跟他继续聊了，说明你们两个人聊不下去，好吧？世界上有那么多个人，全球那么多个人类，你去找你适合的人。
是的，
多简单的事情啊，为什么就一定要为难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特殊独特的人，那你就去找那个独特的人。不是所有人你向他表达好感他就要回应你的。
对，然后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论调，你知道吗？很多奇奇怪怪的，就咱们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不是咱们节目下架了吗？你很难避免自己去和朋友去吐槽这件事情，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跟你讲，说，你讲这个东西，你真的以后有考虑过你自己要找老公吗？他妈我讲这个东西跟我找老公有个毛的事情啊。然后
我的天哪，都2020年了还有人说这种话。外国人拘留条例那一条那件事情出来之后嘛，就很多很多男生就开始装他妈大尾巴狼，说什么中国女孩用什么中国男生来保护，谁他妈要你保护了？人家外国人来居住，真正对我们中国人有影响的是什么呀？是工作， 是学位，是福利待遇，对吧？
对。
你就算是在欧洲，在美国，那些反对移民者的，他们也是关心的，也是他们本土人的一些利益被抢走了这种问题。其实在中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的。
嗯。
但是那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从来不会去触及这些现实问题，他们眼里就只有女人。
嗯。
你再想想他们到底焦虑到什么程度了。
嗯，
就像刚刚那人说什么你讲这些东西什么的，你不考虑你以后能不能嫁出去吧，我就去他妈的了，我难道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为了结婚吗？
嗯，
我就是为了找个男人嫁出去吗？女人是人，又不是东西，也不是所谓的什么资源，不是什么中国男人的囊中物，我们可以嫁给中国男人，也可以嫁给外国男人，我们甚至可以嫁给女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终生不嫁，这都是我们自由的选择。
这辈子我觉得我都不太会戒酒。
什么叫不太会？根本就不会好吗？妈的，不喝酒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就是我去年又试了一个方法，就是把油酸乳和威士忌混合在一块儿。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温温柔柔就会把你给放倒，然后你就会沉睡。
这么屌的吗？
真的，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味道还可以，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会结块什么的，但其实没有，就那天家里边没有混的了，只有油酸乳，然后我就用油酸乳混的。
这是直接兑进去然后搅拌就可以了吗？
对对对，然后我当天就感觉那个味道还很不错，就推荐给了朋友，然后结果晚上我就静悄悄的就醉了。Crossroads forever and a day on a guy to buy my soul. I spend all night and day. How much harder can I play? You know I gave my life to rock and roll. You know. Mama begged me please. Yes, she got down on her knees. Said you'll burn in that Mississippi sun. But I'm the only So mama, don't you have no fear on me, the last or I've already won. Here I go. Take me down. Take me down. Take me down. Won't you take me down?
别他们废话了，直接进入话题吧。操！
对对对，我有个朋友跑过来，就说想让我聊一下短效避孕药、卫生棉条之类的。我觉得这他妈不是常识吗？因为在三四年前，我就开始给我周围的人疯狂科普这种东西了。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就是不停的在反复的说自己生理期要喝红糖水，当时。啊，2020年了，兄弟，2020年了，你他妈生理期喝红糖水，痛到不行，躺床上要死不活的，你喝红糖水。
我跟你讲，生理期喝红糖水没有用，一定要喝精液，你知道吗？喝他妈三个男人的精液，保准你绝对不会再痛了。
然后不是就刚好就是聊到这个东西，就有人跟我投稿嘛，你说精液喝精液，然后我有个朋友投稿，他说他们在群里边一个老哥本人都有老婆也有二胎了，他个人始终是觉得安全期的时候你不用避孕套直接射进去是对他老婆的恩赐，因为杀菌。然后群里边各种兄弟苦口婆心的科普，然后都没有把这个人给掰过来。然后他的原话是什么？精子有杀菌效果，射里边是对自己老婆好，所以一定要在最安全的时候射进去。
精子这么厉害，那他妈疫情来的时候你就往口罩上抹精子呀，那不能杀菌吗？
对 呀，
我就觉得这你觉得精子这个东西是恩赐的话，那你以后打手枪的时候你就一半射在自己嘴里对吧，一半呢你就用个小瓶子装起来放在你家的神台上面，每天给他供着，让他保佑你们家多子多孙传宗接代，能够保佑你们家的亿万家产流传下去，然后你们家的所有的男性死后都把他的鸡巴割下来全部立在他的这个牌位上面，以后你们家都不要牌位了，全部都他们立鸡巴，鸡巴上面写上谁的名字对吧，没事就给他拜拜，真他妈服了，我靠，还他妈恩赐。
就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这样一期节目，就是最早期的优酷有一个自制栏目叫麻辣隔壁、嗯、很早很早了，麻辣隔壁就讲的是一群大学屌丝男的事情、嗯，然后你不是刚刚讲到说精子给供起来吗，其中有个室友、
啊、
他每次看完小黄片撸管之后就把自己的精液给收集在一个矿泉水瓶子，不是矿泉营养快线瓶子里边，他会给供起来。我在听了一系列这样子的事迹之后，我就觉得这期还是很有必要去讲的，因为我其实也遭遇过，就是咱们去年两个人开始就是决定服用短效避孕药对吧，咱们这段时间其实我也有受过周围关系很好的人的攻击，他们会觉得是药三分毒，这是第一个论点。第二个就他们会觉得你他妈又没有性生活，你吃那个药干嘛？老子
受到了侮辱，主要是最后那句话受到了侮辱，
就是我受到了很强烈的侮辱，就是你又没有性生活，你吃那个药干嘛？然后还有很多人听到避孕药这三个字就爆了，你知道吗？
嗯，对。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嗯，就是我吃一个药而已，我因为一个，我就是单纯的，比如说我生理期，我分泌不正常，我内分泌不正常，我用一个药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叫短效避孕药，我就要受到你们这样子的攻击吗？
很多人把短效避孕药跟紧急避孕药是混淆了。但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短效避孕药也推出这么多年了嘛，在国外的话其实它的使用率会更高，但在国内的话其实适孕年龄阶段的女性使用短效避孕药避孕的可能不到2%，但是相对应的是5%的这么高的一个使用紧急避孕药的一个概率和做人流的一个概率，你就可想而知，就是短效避孕药在我们国内它的推广是有多难，是多么不被这些人给接受。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它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就是短效避孕药它是可能啊，我觉得为什么不被那些女生接受，是因为短效避孕药它是在事前吃嘛，
嗯，
它象征着的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性的一个性生活，
嗯，
而紧急避孕药呢它是事后的弥补，那它象征着是一个无计划而临时的，或者说不是在自愿情况下的一个性行为的弥补，
嗯，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就能得出结论，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女性可能对性生活性这个事情他的一个认知就是偏向于这一块，就是我不允许自己有计划的进行一个性生活，所以他会排斥这个避孕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会觉得避孕这个事情不管是你自己去尝试还是去怎么样，他们觉得避孕这个事情应该是男性进行的行为
啊，对
对，在非婚状态下哈，因为结婚之后的话，确实在很早之前，比如说我妈妈一辈儿会有一些避孕环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在婚前他们会觉得避孕这个事情是男生的，比如说避孕套啊什么的东西应该是男生来进行准备的。
嗯嗯 对，这个也是性观念的问题吧，他们会觉得性这个东西其实是男生受益啊，女生可能也是只是作为一个奉献的这么一个角度，把我的身体给你，那所以避孕这个事情是要你来做呀。我真的是觉得短效避孕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我通过短效避孕药我获得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首先一个是我避孕这个是肯定的对吧，
嗯，
而且你要知道有些人会觉得避孕套会比短效避孕药要好，
嗯，
但其实不然，
嗯，
就是只是单从避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避孕药的避孕效果会比避孕套的避孕效果要好很多。
嗯，
避孕套它会有存在一些很多的不可控性嘛，有一些你其实很大部分的男生都不知道该怎么正确的使用避孕套。
对，我跟你讲啊，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例子，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就他们刚开始性生活，可能大学的时候刚开始性生活的时候，其实很多男孩子避孕套的正反两面是分不清的，你知道吗？就是一面是正着往上卷还是反着往上卷，他们是分不清的。然后有一次他们在性交的时候，就因为避孕套戴反了，然后那个避孕套可能也是那个男孩子鸡鸡太小，然后买了不合尺寸的避孕套，那个避孕套就掉了，然后也是不合理的磨蹭，然后就漏了口子，就是它破了。然后从接下来的他们的性生活过程中，就是两个避孕套每次都放两个，就是他们其实还好，就是有避孕意识，但是你这放两个我就不能忍了吧。
不是，我就觉得有避孕意识你得去学习对吧，不是说我有这个意识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其实首先是避孕套它为什么会容易破呢，如果你正确的使用它是不会破的，一个是你可能戴反了，它的润滑在里面，而你戴到外面的是没有润滑的，一个是进入女生的身体的话没有润滑，它是会加大它的摩擦，会容易破。二个是你里面有润滑的话，其实容易滑落，
对呀，
掉进去或者怎么样，它是很危险。另外的话，其实你戴两个避孕套的话，它反而会让你的避孕套更容易破，因为两个避孕套之间它在运动的时候，两个避孕套它也是有摩擦的，互相力的作用的话，它会更促使你的避孕套会破掉。而且有就算是你正常的戴上，你没有办法去在很滋润的情况下去做激烈的运动的话，它也是会容易破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猜很长一段时间就有些男生他会觉得自己把避孕套给怼破了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说明他真的很有力，很会怼，鸡巴很大。但是其实我听到这样讲这样吹牛逼的男生，我就觉得你他妈就是个傻逼，因为你连正确的避孕套该怎么使用你都不知道。如果避孕套真的那么容易破的话，它不可能过质检的，它真的是不容易破，但为什么会破了，你自己想想为什么会破。
细品真的是太傻逼了。就很多男孩子，我真的我不想喷男孩子，虽然在性这件事情上对吧，男孩子和女孩子一样傻逼，但是这个点上我先喷男孩子，真的傻逼，连避孕套都不会用，女孩子要你干嘛？
大部分的男生都不会用避孕套，避孕套它都是有尺寸的，而且大部分男生觉得避孕套只有一个均码，不是的，避孕套其实有三个尺寸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很有些这很奇怪，还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论点，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他是性关系开放，但是他的性观念却不开放，甚至他的性知识是极其匮乏的。
对，
其实你知道性病的传播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往往被传染性病的人都是一些知识相当匮乏的人。然后我们再说回那个避孕药的事情啊。第一个是单单从避孕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其实避孕套它真的没有避孕药的避孕效果好。如果你正确的使用避孕药的话，它的避孕效果可以达到将近99%。那其次的话，其实避孕药对于我来说是给予我很多的一些好的作用了。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其实脸上长痘痘，
嗯，
是因为雄性激素太高了，导致我脸上长痘痘一直不好，然后我吃了避孕药之后就基本上脸上就不怎么长痘了，
嗯，
然后我的情绪它会因为我的雄性激素压下去了，然后雌性激素回升了之后，我的情绪会变得相当于稳定，而且我现在大部分时间的大部分的时候我的情绪是很开朗的。
这个月咱们不是一直在家吗，然后我的避孕药刚好吃完了、
嗯、
就刚好是一个月的中间，然后我短效避孕药吃完了，就导致这次的生理期让我很明确的感觉到，妈的我一定要吃药，是因为我根本受不了自己因为激素导致的很莫名其妙的情绪。我可能上一秒都还在很开心的刷剧，下一秒我就开始疯狂的掉眼泪，然后就各种很负面很负能量的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根本不受控制，可能我哭个五分钟六分钟，我妹在旁边都受不了，你感冒了吗，你还是怎么地，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情绪从何而来。然后五六分钟之后，我可能这一段时间哭过了，然后我就停止了，停止了之后的下一个可能隔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今天我的状态又恢复正常了，我简直不敢想象，就是我在前五天当中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在很早以前就用短效避孕药作为避孕的这种手法了，我在22岁的时候就使用短效避孕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固定的男朋友嘛。
嗯，
就后来没有固定男朋友之后我就没有再吃了，因为现在也有固定的嘛，所以我就选择了用这种方式作为避孕，然后又可以祛痘啊，又可以，而且你知道就是你身体激素的水平啊，它对女性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包括你的一个乳腺增生啊，子宫癌啊，卵巢癌啊，多囊卵巢什么症啊，它都是由于你的激素水平而导致的。
对，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重视起来。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服用了短效避孕药之后，一个是我的月经来潮的非常的准，
嗯，是
非常的准，它顶多差也就差那么一天两天，相当的准，我就特别享受这种对自己身体有掌控的这种感觉，而且它的量也比以前要少很多，大概就是两三天就很正常，就让你的就是整个月经来潮这段时间会过得非常的轻松，你知道吗，就不至于压力那么大。我觉得国就是中国女孩她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她会觉得就是月经这个东西它是排毒，但其实经血里面一点毒素都没有，经血它就是血，它就是血，
它就是子宫脱落。
对，就是如果是血跟子宫的一些组织的话，那么我们肯定是希望它越少越好，对不对？你要流那么多血，你也要你有那么多血可流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很多误区啊，有太多的误区了，就是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就导致短效避孕药的推广会受到一些限制。
在国外有过跟踪的，就是吃短效避孕药吃了很长时间的人，就是十几年的这些人，他们在一些常见的子宫类的疾病上发病率真的会很少，比如说子宫癌，他们的患病率的话会比正常的女性少很多。而且在多囊或者是这个病里边，就短效避孕药是作为一种治疗途径存在的。
嗯，对对，其实我卫生棉条这个我还其实不太敢用，我一直到现在我到现在没用过。
我用了，
我总觉得塞在里面像一个红酒塞一样把它堵起来。
但是我要强推这个，有很多女孩子，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感受哈。我大概是、
嗯、
也是四五年前开始用卫生棉条，很多人会，但是我比卫生棉条了解的更早的是月经杯，就是那种可以重复使用的那种东西，它有像一个小的锥形，直接然后叠起来塞在你的阴道里。
嗯嗯，
我当时觉得、嗯、就当时其实有在三四年前，就是女性这一块其实科普特别特别多，当时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恐怖，但是我实在不想用卫生巾，是因为我的量很大嘛，当时也没有吃短效避孕药，量很大， 然后你在夏天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些气味，是我很忍受不了的。然后
对 对，
我退而求其次，月经杯没有用，就使用了卫生棉条。我也会有一些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它毕竟是很多人的话，他其实不太会探索自己的身体，我会有一些恐惧，我也不敢往里边塞。然后如果他扯卫生棉条的那个线断了怎么办？但是简直不要太好，就是它的体验感是什么？就是你塞进去之后，你不用再感受那种突如其来的尿意，就是一股精血给突然给流出来，你不用感受这种尿意，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天气变化细菌滋生带给你的那种若隐若无的那种腐臭感、腐臭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有那种很强烈的不适感，它其实给你的就是不痛。而且用卫生棉条有一个过程，就是你塞进去之后，它其实也有可能是我个人感觉啊，它没有那么容易腰酸，因为很多时候腰酸是因为你子宫黏膜脱落，然后给卡在那个阴道里边掉不下去，你会所以感觉很憋得慌，很腰酸。但是因为它那个子宫卫生棉条是内置进去的，所以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很多体验感很好，只不过就是贵而已。就是你要想一下，任何一个向往内心自由，或者是咱们这一期话题里边聊到的每一个女性，在用卫生棉条包括把短效避孕药给吃上的话，她的生活中每一个月的话，她莫名其妙的支出的话就会差不多200多块钱，接近300块钱。
对对，
就是你还是必须要考虑这个成本。
我下次我还是要试一下棉条了，因为我是易过敏体质嘛。
嗯，
然后呢我上次用卫生巾的时候就过敏了，然后就屁股蛋儿那里就两条就两条过敏的那种痕迹。
嗯，
然后没过多久之后，然后老张就来了嘛。
嗯，
然后老张把我的裤子一脱，
太尴尬了，
这屁股他妈的是被谁打过了然后我就很尴尬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是不是真的该到了那种就是该尝试一下卫生棉条的时候了。
嗯，但是我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卫生棉条它其实对易过敏体质的人也不太好，就是它那种它是棉花嘛，大部分是无菌棉花，你塞在里边的话，它会导致一部分人就是有过敏体质或者是不适感的人会休克，所以说你而且它不能内置时间过长，一般的话就在八小时之内必须要换掉，就是你更换的频率高的话，其实是对你自己的负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也会确实会考虑，你既然你要跟大家去讲这个东西的话，你肯定要考虑到，你比如说你有性生活的时候，那个避孕套这件事是男生提供的对吧，他一盒避孕套的话也就30-40块钱，他其实你一个月的性生活一盒避孕套也差不多足够了，但是你要吃短效避孕药的话，就优思明来讲，优思明在药店买的话它的价格到130-140，这其实也是一笔蛮大的支出。
哎，但是如果要吃短效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推荐吃优思明会比较好，就是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妈富荣它的剂量好像还是比较高，就它会引起一些发胖啊什么的，
对对对，
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副作用，但是吃优思明的话就不会存在于一些不会有什么发胖的一些问题。
就优思明的话，它其实近2-3年优思明它的剂量是进行改过的，它就是它的效果是进行优化了的，它对女性的皮肤内分泌包括你的出油你的痘痘它其实是更友好的，包括发胖它这部分都是改良过的。但是优思明有一个点，就是你可能在刚开始吃的过程中，它会伴随着有一部分人的体质，它会伴随着少量的出血。
啊，对，我刚吃的第一个月的时候会有一点出血，而且我的奶子巨胀， 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我最近发现好像我有长一点。
其实你知道对于女性来说生育权，我一直在不停的重复说生育权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东西。
嗯，是的，
你一定要把生育权死死的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不要拿你的生育权去交换一些感情也好物质上的东西也好，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值得，而且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嗯，是，
因为本身短效避孕药它就是由两个女权运动的领袖和两个生物学家，他们四个人一起经过了10年的时间去研发出来的。当时这个短效避孕药推出之后，你知道有解放了多少女性吗？
嗯，
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短效避孕药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避孕套这个东西它真的很影响性生活的质量，
超级影响。就是不仅是男性会觉得说避孕套这件事情影响他们的一些感官上的感受，因为它确实隔着一个东西，就算是你做的再薄对吧，你确实不是身体性的接触，而且我也本人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它真的是你不可避免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它真的是会影响你在性爱过程中的一些体验，
非常的影响好吗？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如果是不是固定的性伴侣还是要用避孕套，因为避孕套它不仅可以避孕，而且它还可以阻隔一些病菌嘛，对吧？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你是可以去选择，而且是必须要选择避孕套这种方式。但是如果你们是固定的这种性关系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选择其他这种避孕方式。
什么2020年了，大家还会有人去流产，我不太能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的存在。大概初三的时候，然后我们那边就是我们班里刚好有一个从温州过来的一个小姐妹，可能温州的女孩子，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偏沿海一点的地方的女孩子，可能她们的观念接触的比较早嘛。然后那个女孩子就会有男朋友啊之类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跟这个女孩子玩的关系还比较好，她突然有一天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就说她周末去医院做了清宫，就是当时就是怀孕了嘛，药流，然后结果发现没有流干净，然后去医院做了清宫，因为当时又没有很多钱，然后就也没有打麻药，然后自己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然后感受着医生用冰冷的仪器伸到你的子宫里边，
然后一顿刮。
对，
其实现在无痛人流跟其实就是无痛刮宫嘛，它这也是把你的刮一层，然后把它刮下来，然后再用一个什么东西把它给搅碎，然后再把它吸出来嘛。其实一样的，只是你是在全麻的状态下做的，而那个你朋友那个是在一个无麻的一个状态下，清醒的状态下做的嘛。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它并不管是全麻还是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子宫内壁会变薄的这个事实。你会可能你在接下来的生涯中你会面临着， 你可能不易，如果你身体也差的话，你可能不易受孕。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对女性的身心造成了，心理上面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伤。
嗯，我大学的时候关系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当时就谈恋爱了嘛，他谈恋爱了也是因为当时没有保护措施，每天啪啪啪，然后就导致他当时的女朋友怀孕了，但是现在变成老婆了哈。怀孕了之后两个就做了人流，做了人流可能也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全麻或者怎么地，然后反正就是对女性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女孩子都用这个作为要挟我的朋友，就说我都为你流过产，你还要让我怎么样。然后这个威胁是我朋友后来很长时间的枷锁，包括这件事情直到他们俩结婚。
我觉得就这个才可能，就是我都为你流过产，我为你流过产，我为你生一个小孩，我为你操持家务做家务什么的，就感情就是他妈的这个人不在了你就不做家务了啊，这个人不在你就不用做饭了，就不是他的话你就不生小孩了是吗？就如果不是他的话，就你这种薄弱的这种避孕知识的话，你就不怀孕了是吧？你就不用做人流了吗？
所以我觉得我朋友蛮可怜的，因为我朋友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就是在人流之后大概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里边，我朋友都是不太怎么上课去照顾女孩子的身体，然后女孩子就用仇视的目光来盯着我的朋友，然后我朋友在后来很长的恋爱过程中和这个女孩子恋爱过程中都生活在她曾经为我人流过这个阴影里边，她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都是屈从，然后直到结婚。其实现在的话不是说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观念上的问题。比如说卫生棉条是九零年代，就是进入中国的话差不多快30年了，九零年代就进入中国的。然后避孕药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外就开始使用的，为什么在中国的今天妈妈一辈儿是在用上环这样子的知识，这样子的途径来避孕，然后避孕药还是包括作为咱们年轻的女性，包括作为去年的我都不能坦荡的说出来避孕药这个东西，我都还在下意识的去回避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反思。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男生不愿意戴套，你又不吃避孕药的话，那你怎么办？那就只能是体外射精咯，安全期了。几乎很多男人都会觉得体外射精和安全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避孕措施。
就算是安全期他也会有5%的受孕。
我就讲一个案例，就觉得也是就是这种观念上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小姐们，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同居4年，然后基本上都是每次都是用的是体外这种方式来避孕，但是从来没有怀孕。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跟你这男朋友啊两个人去检查一下，就让你的男朋友检查一下他的这个精子的一个活力一个质量，
嗯，
然后你自己也检查一下你这个卵巢啊子宫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就相当于做个体检嘛，
嗯。
他呢就去跟他男朋友说，结果他男朋友怎么样，
嗯，
暴怒你知道吗，
嗯，
他男朋友说得很过分，说你要这样，你要去检查的话我们就分手。你知道你提出这种要求是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在质疑他。
这敢说什么叫，这他妈叫意味着什么，这意味什么了？我想了解你的身体状态，你想了解我的身体状态，我们先搞清楚我们自己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他妈就意味着什么了？
嗯，
大部分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判断力去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体外射精没有问题，我觉得安全期 OK， 我觉得你今天是安全期你就是安全期。但是你要搞清楚，这种凡事是关于身体健康身体这一块的，不是你说的算的，是医学说的算的， 医学鉴定说的算的，就男人就自大到这种程度了，让你去检查一个精子质量怎么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男人应该挺多的，
不少。就我讲一个身边的案例哈，我姑姑家我表哥一直生不了孩子嘛，就结婚两年了三年，一般就是家庭的话结婚第一年也不会考虑双方的个人生活，也不会考虑怎么样，就是你想快速的要孩子，第一年第二年都没有生到孩子，他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我嫂子的问题，我表嫂的问题，然后就当时一直检查都是我表嫂是不是子宫位置子宫后移之类的，后来突然发现我表哥是个胖子，他就是精子活力低下。但是刚开始所有的人的注意点都不在说都不在家庭的男性身上，而在女性身上。
而且其实你知道胎儿出现特别多问题大部分都是因为男性的精子而造成的。其实为什么现在的畸形胎儿那么多，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男性他根本就不懂得去关爱自己的身体，包括有一些前列腺炎啊什么的。那其实前列腺炎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它在80%的男性当中都会发生的。但是大部分男性都会选择忽略它，因为它的症状呢不是那么的明显，它可能只是在你尿尿的时候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对吧，尿不尽之类的，但都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忽略。而且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前列腺开始肥大开始增大的时候，前列腺液我们都知道男性他在兴奋之后他会分泌前列腺液吧，对吧，那男性射出的精液里面其实有大部分的成分是前列腺液，前列腺液的一个质量就会影响到你精液的一个质量，包括你前列腺液里面如果是有炎症的话，对吧，你前列腺液它会导致你的精子畸形。那你畸形的精子如果和卵子结合的话就会生出畸形的宝宝呀。
对呀、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真的是不自觉的把节目就做成了科普节目。我得说一个就是稍微纠错一点的事情，就是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比如说在恋爱过程中没有做，就在啪啪啪过程中没有做避孕措施，然后他们后续也不太会吃紧急避孕药，是因为大部分传递一个观念，就是紧急避孕药比他妈流产都还可怕，就一年只能吃一次紧急避孕药，紧急避孕药会伤害身体，它比流产还要可怕，这样子的论调也是比比皆是。
傻逼吗？从价钱上来看也肯定是紧急避孕药划算呐、就这点理智都没有吗？
但是很多女孩子就是他们在可能啪啪啪之后没有做安全措施，他们宁可去搏那个几率很小我不太会怀孕的那个概率，也不愿意去吃紧急避孕药。
你知道我就是 我跟老张刚确定关系的那一个月的时候，因为那个月我们刚确定关系嘛，我也没有吃药嘛，然后我妹妹也没有带到，因为我们比较急。
我懂。
然后就后来到了那个月的时候，就大姨妈就推迟了，我就开始急了。就推迟了将近3到4天，我是推迟3天我就会开始很急的人，我每天都在焦虑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讲，他就一直跟我讲说没事的没事的，你就是太紧张了，越紧张他就越不来。但是这个月经这个东西真他妈就是一个王八蛋，就是你越紧张压力越大他真的就是越推迟。
对的。
然后我就哇我太紧张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你知道对于我现在的我的状态来说，就是如果怀孕的话不管是人流还是生下来，对于我来说都是对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对，
我就买了一盒的试孕纸你知道
然后呢
一整盒的试孕纸，然后我是这样子的，我是晚上睡觉前撒一泡尿测一下，哎，没有，好，不放心，第二天早上起来撒一泡尿再测一下，一直测一直测，测到我来月经为止我才放心。 所以你知道我有多怕吗？我真的我再也不想就经受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所以我来了月经之后，我马上第一件事情我就去买了避孕药。回到我们的话题，避孕这个话题，
嗯，
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在避孕上面会比较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些乌龙事件？
比较有趣的乌龙事件有啊，比如说体外射孕真的怀孕，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体外射精会怀孕，我都已经射在外面啦，为什么还会怀孕？这就是你男性在他的兴奋的时候他会流前列腺液嘛，
对啊，
那你的阴茎在流前列腺液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其实你在兴奋之后，你的睾丸里面的精液它就已经顺着你的输精管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位置了，在前列腺那个位置，那这个时候你在流出你的前列腺液的时候，它就会顺带带着一些精液出来，
嗯，
所以如果你的精子它的活力很强的话，
嗯，
就很容易怀孕啊。就比如有些男生包括就包括你在比如说你会先怼一会儿
对啊对啊肯定啊，你就是
先怼一会儿，大部分都会先怼一会儿，然后觉得自己快要射精的时候他才会开始戴上那个套套，其实你那个套套就没什么必要了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你在怼的过程中，你兴奋的过程中，你流了前列腺的前列腺液的这个过程，其实它就已经有一些精子顺着你的前列腺液流到了女性的阴道里面了，
嗯，
而且包括安全期也是一样的，女生的一个生理期生理周期它是不断变化的嘛，
嗯，
对吧，有时候是30天，有时候28天，有时候24天都有的，
嗯，
但女生自己怎么知道呢？那你生理周期都变了，那你肯定安全期就变了呀，
嗯，
虽然说女生的卵子只有一颗，这一个月当中它整个排卵期当中它只排出一颗，你不知道是哪一天，
嗯，
哪个时间他排出那一颗，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值得去冒险，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嗯，没有，凡是 扯到跟怀孕有关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险可以值得冒，
对的。 Outside in the hall there's a cat fight, it's just after midnight, I guess I'll be alright, I'm laying out on the floor drunk and poor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more? I'll rock me to sleep, strong and deep. Screaming cats, they give me the creeps. But aside from all that, I feel no pain. Staring up at the ceiling stain. Neon in the window, sirens far away. News on the radio,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Next door, this whole floor, I swear they're out to drive me crazy. But not right now, I'm high as a cloud, I'm soft and gray and lazy. Smoking out the window, feeling far away. News on the radio,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就是三十如狼似虎，四十坐地吸土，这个其实是世俗包括是男人给他们不行的借口，并不是说女的到了三十岁或者是到了四十岁他们真的需求性很强，而是因为到了三十岁四十岁的男性并不能满足同样有需求的女性，可能女性的话20岁30岁40岁的需求是一样的，只是说男性的他从2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强健的体魄他可以满足你，但是到了30岁他可能不关注自己，到40岁他可能更放纵自己，他满足不了你，然后所以说他把所有的比如说30岁如狼似虎40岁坐地吸土然后嫁接在女性身上，然后来把这个锅给甩给女性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部分，但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女性的这个性需求它确实是与日俱增，而男性的性能力确实是从30岁开始走下坡路的，
嗯，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
嗯，
肯定我能更享受这种性的乐趣，那我肯定需求就会更强呀。这是一个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了，对吧？
嗯，
就是你越能享受这个事情的乐趣的话，你的需求就会越强。
嗯，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其实确实是三十岁以后的女性会更加的对性的需求会更强，而且我觉得三十岁以后的女性啊，她会更具有一些性魅力。
嗯，女性的性魅力其实它是积攒下来的。
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很全身心的去投入这个性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对我的性观念当时是还算是开放的，我没有一些什么处女情节或怎么样，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投入这个性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在性活动当中我会很容易分心，那我的心思到底分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去解剖自己之后，我发现原来我是有非常严重的 body shame。
嗯，
就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
嗯，
对自己身体本身赤裸的一个羞辱感。就我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的肚子可能太大了呀，我的腿太粗了呀，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不会很淫荡啊，我把屁股翘起来的时候会不会把我的菊花显露在他面前会显得很肮脏啊，我脑子里面都是这种东西，你让我怎么快感？我没有办法去享受快感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包括女性的认知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首先你要对性这个东西，包括你对你自己的性需求，你要有一个认可，你对你的身体你需要有一个认可。就我的身体不是像那种杂志上面的 model 一样那么的性感，那么的标致，但是我有我的美，包括我的五官，我整个人，我有我自己自身散发出来的这种自然的美。
嗯，
首先你得认同你自己，然后你才能认同你的一个性需求。
嗯，
当你认同了你的自己的性需求之后，你在性生活当中你没有了你所谓的什么 body shame 的时候，你才能够意识到性它的受益者其实是不分男女。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主动的去做避孕，当你主动的去做避孕的时候，你就会去搜索一些对你来说有用的资料，有用的讯息，会采取一些对于你来说既不会影响你的性生活质量，又能够做到避孕的这种效果的一些避孕措施。
嗯，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去科普说哪一种避孕效果更好啊，哪一种避孕的一些措施更好，就算是我跟你说短效避孕药其实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固定性伴侣当中更好的一种选择，但你也没有办法去劝说你的女朋友吃避孕药。
对，
对，我刚看到群里面说祝我们妇女节快乐嘛，然后就会有男生主动说你小心他们。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因为今天也是妇女节。
对呀，
那我们就多说几句吧。我觉得妇女节这个东西，为什么妇女这个词就是逐渐的会变成一个贬义词？而且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前两天不是过生日嘛，然后我是满三十岁嘛，
嗯，
然后我有朋友给我发生日快乐，然后他是说祝18岁的少女生日快乐。其实我就想，我真的不想我自己永远是个18岁的少女。我那天我跟老张还在说，我说我觉得我30岁的这一年比我20岁的那一年要过得要轻松很多。
嗯，
因为我30岁之后，我这段时间我真的我已经学会了，我不再害怕，就是我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一个人，我也不再害怕别人对我感到失望，我也不再害怕我对别人感到失望。就是我过得特别踏实，我的内心是特别踏实的。所以我甚至我就觉得说年龄这个东西是有很难启齿嘛，就是明明你是30岁生日，别人就非要说你是18岁的少女。其实而且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国内对就是妇女节这个东西，它是其实已经扭曲了。就比如说什么女神节、女生节还是什么节， 反正大概就是反正就不是妇
女
节了，
女神节，女生节。
对啊，就是好像大家都觉得女就是妇女这两个字是一个贬义，但是其实它是完全是扭曲了我们妇女节的一个本意。你知道就是国际妇女节它是在45年前是由联合国决定去设立的，
嗯，
但是它在设立的它是其实它在设立的这个途中它是有非常曲折的一个历史的。在163年前的今天，就是美国的纽约的一些制衣坊的一些女工，她们走上街头抗议，就是说工作条例啊，包括低薪的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了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接下来的几乎在每一年的3月8号，都会有一些相对于争取女性利益的一些抗议活动。甚至包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活动，就是面包和玫瑰的一个口号嘛，就是妇女们当时明确的指出，就是我们不只是需要解决温饱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获得一些生活的意义，我们还要捍卫劳动的一些尊严。就是你不知道这3月8号的意义，就是有多少女性她在为了争取大部分女性的意义，她们付出的努力。就这些活动在持续多年之后，又一度的被各种原因被终止了。然后直到1963年代的时候，随着那个女性的运动兴起嘛，然后逐渐的恢复了。所以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就设定为3月8号这一天，它其实全名是叫英雄的妇女工作者纪念日。所以你去了解这个整个过程，3月8号是怎么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居然变成了女生节、女神节，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哎，我觉得我们又扯远了，就是一扯到这个避孕这个话题，生育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怎么都会绕不开女权这个话题了，真的
很难绕开呀。因为生育权就是女权里边很想就是很关键的一部分啊。
我大半瓶酒就快喝完了，
咱们他妈录音
说话都已经开始大舌头，
咱们录音都快3个小时了，我手机从60%的电都快没有了。
好吧，那你来为这一期的主题下一个结论吧。
我觉得结论是什么，就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避孕，关于避孕，我觉得女孩子都应该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就是你连如果连身体是自己的吧，女孩子的身体是自己的，如果你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办法掌控的话，你如何掌控自己的人生呢？我觉得说再多都没有价值，都没有意义。你不需要把社会的价值或者是男人的意义、男人的价值来赋予在自己的身上。
行吧，那就这样吧，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好，拜
拜。
拜
拜。